好，弟兄姐妹早安。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怎样做合神心意的夫妻。那我们都知道，那夫妻关系是我们一生中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是与人的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了。那这个关系呢，我们也看到也是很麻烦的关系。为什么说很麻烦呢？因为每天夫妻就生活在一起，所以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在一起，那很多很多问题就都暴露出来。所以让我们就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结婚以前的时候，那我们在约会的时候，那可能都是每天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去约会，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对方看。哎，那我们的结婚以后呢，那我们就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那原来那不可能都这么紧张吧，所有的事天天都打扮得这么好，那所以原来没有暴露出来的缺点呢，那婚后很多时候就会暴露出来。哎，那那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那我们也看到呢，在结婚呢，那一般丈夫和妻子在两个人互相吸引呢，也经常是被你跟自己不一样的那些方面所吸引。那经常我们会看，哎呀，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好啊，那我这个没有的这些地方啊，她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细心啊，这么干净啊，漂亮啊，那我这个细心的这个男的没有地方的都有，这个女孩就看啊，这个男孩子怎么这么粗犷啊，英武啊，这么有吸引力。那这些东西呢，在婚前都是吸引，互相吸引的地方。那我们有的时候结了婚以后呢，那我们会发觉生活在一起呢，那我们很多习惯的差异啊，这些互相原本是互补的，互相吸引的地方呢，很多时候都会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矛盾啊的来源啊。那我们也要看到呢，我们这个女性和男性呢，他也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个不一样。这总的来说呢，男性都比较理性一点，女性呢比较感性一点。那这些呢也都会带来我们一些矛盾，带来会一些差异。那还有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各自成长的家庭可能都会很不一样。那有的家庭呢，可能母亲做的多一点，那有的这个规矩是这个样子，这个那个规矩是那个样子的。有的家庭呢是父亲可能会更起主要的作用。那两个家庭的不一样呢，当你们一起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呢，这些差异呢就会显出来。这些小的矛盾呢，那都是很正常的。对，那麻烦的是呢，这些小事情如果我们不去正确的处理就会积攒成一些大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呢就说如果这个问题就日积月累呢，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那有一些个大问题就大家就开始有些争吵啊，打斗啊，互相不理啊，冷战啊，那很多时候呢很不幸的，就很多的婚姻呢在现代就都是以离婚来收场的。那有一些统计数据呢看起来都很吓人，在美国呢美国有45%这个统计数据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的。那在中国呢，就现在的中国北京上海的大城市呢也都接近到40%。那这个就很可怕。他说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right？ 那我们知道因为有这些差异呢，那矛盾都是正常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都是我们都是要学习的。那就讲到这个婚姻关系呢，那我和雅亮姊妹，那我们两个我们结婚的有15年了。在这15年中呢那就是以后这事后了，那我的姊妹跟我分享的时候，她说那有两次都觉得好像在一起都不如分开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他就没有跟我讲了，那都是事后再讲了。那这两次呢也我也讲到，也想到后来跟他分享的时候也是很典型的。那一个呢是一次是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有了工作，那两个人都有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那他在芝加哥找到一工作，那我在波士顿这边做博士后做的高兴的时候，那不知道这个 再往前面怎么做了，就拖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前前后后有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那我们就不是时常在一起，那这里头就有很多的这个冲突开始。那第二次呢，就是也是很，我觉得也是很 typical， 那后面我就能够仔细分享了，跟大家也能再多分享一些。那就是在我们的跟父母，我们生了孩子以后，父母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我们的父母弟兄在我们也进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就受到一定冲击，我们在这里开始有很多的矛盾就开始暴露出来。那当然我们神都保守我们两个，在这我们的婚姻呢没有因为这个冲突呢变得更削弱，而是因为这些冲突的变得更我们更知道这些冲突的来源，也知道怎么见到这些冲突的时候是怎么能回到神里一起处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分享的是那我们这些矛盾，夫妻之间呢，那都是有很多的矛盾都会产生，那是很正常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夫妻的关系是需要学习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首要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是要学做夫妻的，不是我们天然就会做的。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呢我们都不完美，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罪人，我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变得更加完全。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目的呢，也就是要看一看神对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教导。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复兴和福音的复兴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家庭复兴我们才能把福音传遍地极，只有福音的复兴呢才能带来我们家庭的复兴。好，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分享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存谦卑的心，让我们不论是听的是讲的都是出于你也就求你保守我们的话语，也保守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 那好，我们刚才呢就刚讲到说这个夫妻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那我们都需要要看怎么看待这个矛盾，那我们也要看待这个矛盾的夫妻之间矛盾的起源是怎样的。那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呢，那就是在神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当神造了夏娃以后呢，他的对他们的神就说呢，说你们夫妻呢是要合为一体的。那亚当呢也就称这个夏娃呢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时亚当和夏娃呢而且也是完全的，他们也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是羞耻。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神那创造这个夫妻的时候呢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是夫妻呢是要二人是一体的，而且呢夫妻之间呢是赤裸敞开，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所以夫妻之间的交通呢也是完完全全的这种赤裸敞开的交通。那我们也知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夫妻关系并不像那起初那神所创造神所定义的夫妻关系那样，夫妻之间是完全一体，而且又完全是敞开的。那经常呢我们就那我姊妹经常跟我分享这个笑话，那她就讲到说这个这个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都变成了这个骨中的骨刺和肉中的肉瘤，说那当然是笑话了，那不是拿太太们开玩笑，但是就说也是反映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有时候是这个矛盾造成我们夫妻的关系变成什么一种样子。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夫妻关系的它的矛盾的起源，我们也先要分享一下。那我们也熟悉的故事呢，就是说那我们夏娃和亚当被蛇引诱那他们呢想与神有等同的地位，他们就吃了那分辨善恶的果子。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想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呢，那不是这么简单说啊，你就能够分辨善恶，那是好事啊。我们大家做人都想分辨善恶，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分辨善恶呢，是在这里这个词呢，是审判，是 judge 的权利，那是留给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审判的权利给人。那人呢，亚当和夏娃呢，他就想得到这个审判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就吃了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吃了以后呢，那马上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行为就从以神啊的眼光来看啊对方，变成了以自我的眼光啊来看对方。那就是说以自我的标准，那不是以神的标准来评判、来分辨善恶。那一旦呢，那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争吵经常的。集中在是我对了还是你对了，是我有理还是你有理，是不是啊？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当然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为理，看到的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犯罪，我们这个矛盾冲突的源头就是始祖犯罪，使我们能把这个分辨善恶，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自以为意的这个分辨这个权利拿到我们的手上，想与神为等同。那我们看到这个犯罪，那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创世纪的故事里呢，那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们头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躲避神，那神来找他们，他们就躲避神，而且呢，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所以就赶快做了衣服把自己遮起来。那我们看到这个也就造成了我们夫妻之间的呢。那这个起源呢，造成夫妻之间的中间的隔离隔开，那我们就用衣服，用各种样的方式把自己啊和我们的这个先生或者太太就隔离开，夫妻之间中间就隔离开来了。那我们因为这种隔离和因为这种互相的论断，那我们就造成之间呢，我们互相的猜疑，互相的不信任啊，互相的判断论断，也造成了所有的矛盾和争吵。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但我们也看到神，啊，神是爱我们的，而且神对我们的爱呢，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也是要借着这个福音来恢复神与人的关系，也恢复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具体的分享一下，在我们刚才读到这些经文里面，那神对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所做的教导是什么样的。好，在我们回到那个经文之前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这个婚姻呢，婚姻它是神所定的契约。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中呢，他就讲到，好，我念给大家听，就说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那实际上呢，在古代呢，那就是都是休妻，那在现代呢，那是离婚。哎，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原则的问题。那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原则问题看清楚，就说神啊，神的是不喜悦是离婚的。离婚呢是不提离婚，那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处理矛盾的首要原则。那不管是你们的矛盾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要回到神里面来处理这个矛盾，而不是不要把离婚拿作威胁或者拿作任何的这个方法，因为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个原则。那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那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呢分成四段来读，好吧？我们先要如果能回到的话，重新读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24节。 好，我们读一下21节到24节，我们再一起重新读一下。好，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就先读到这儿。好，我们看到这四节经文呢，它讲到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夫妻彼此对待的原则。那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们最多被误解的一节经文。那我们就先看这个23节中呢，那这里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那在22节又讲到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经文呢，经常呢会被丈夫拿来压制太太，说你看我是家里的头，圣经上都说了，你要顺服我呀，right？ 那我们就要看看那妻子就很当然很不高兴了。那我们待会读到下面的经文就看到妻子是如何反击的，好吧？那就是这些经文的被误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我的很要好的一些大学的同学啊，有一次啊，那很多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了。他有一次呢，那我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们所有的大学同班同学发了一个email， 说你看这基督徒，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你们做妻子应该顺服着丈夫，所以你们这些女同学啊，就好好的要想一想。所以那就这些都被误用了 ，right？ 那我们要看到，那神在这里讲这个丈夫妻子的头和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 ？right？ 那我们先讲了这个头的问题 ，right？ 在哥林多前书11章中也讲到，他讲到说什么呢？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里讲到头呢，那我们也就看到这个头是讲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这个头它的意思呢，不是说不平等或是重要性的问题，不是做头的就比不做头的更重要，也不是做头的就比不做头的更有能力或者是更有智力，或者是他在家里可能有80%的或者90%的决定权。这个头是一个受造的次序问题，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那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的时候，神是先造了男人，然后再造的女人。那这是表明了这个头是表明了一个受造的次序的问题。那也是一个玩笑了。那我的太太经常就跟我说，你看你们男人，你们先被神造的，所以造的不好，而且神是用土造你们的，看你们性格这么粗鲁又这么脏。但我们女人在后造的，哎，那神就造的好，又美丽又有灵性，而且是用骨和肉造的，有血有肉又有感情。当然是玩笑。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头呢，这个是表明一个受造的次序，不是用来说我们丈夫比妻子更重要，或丈夫比妻子更平等的样子。而且哥林多前书也说到，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这里不是呢无男，是 independent 的意思。他说女的也不是因为男的而独立出来，男的也不是无女，男的也不是因为女的独立出来，因为女人原是男人而出。这是指到在创世的时候，神造女人是为了给男人做一个帮手。然后呢他也讲到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因为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我们怎么能说女人不重要呢？但是呢他，我觉得这里格林多前书说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万有不论男女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万有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虽说我们有这个丈夫是妻子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只是表明了一个次序，那并不是表明 啊，这个丈夫要比妻子更完美啊。我们现在就理解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有利于我们理解我们这个有次序呢，才有这个角色的问题。对，那丈夫和妻子在一个夫妻关系在家庭中呢，也是扮演的一个角色的问题。那我们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演一个戏啊，我们演一出戏，如果这戏里啊全都是主角，那么戏有没有人看啊？是没有人要看的，是吧？那所以呢，那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呢，那实际上呢也是一场戏。我们这不过不是演给人看的，我们是演给神，演给天使看的。那神和对我们这夫妻在这场戏里的角色是有命定的。那所以呢，那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在这里呢也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哪个都不可缺少。那我们在这儿看到，那头的责任是什么呢？那头的责任就是保护、支持，那也是属灵上呢要有带领。那女人呢，的地位呢？那在神创造的时候说，那是要做一个帮助的角色，是个 helper。所以那女人就有很多的生养、教育、管理，还有家庭方面的。那我们这里的角色呢，就神造这个男人、女人是有角色的，也是说这个男人呢做这一方面的保护、支持、属灵上带头的作用呢，做的是是应该是比较是神所定义的，那是做的应该是神人男人的原本的角色。那女人的那角色呢，生养、教育、管理还有家庭。对，那角色的混乱呢，就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满。那我们有想到，如果一个家庭，那我们特别从大陆出来的，我们都有很多知道我们的这个因为大陆呢在解放以后有很多这个妇女解放的运动，也造成了就是说这个很多妇女妻子们呢出来工作。这个、我不是说反对这个妻子出来工作或者是服侍或者做任何事情，但是因为这些事情呢，就造成了我们的很多的我们这一代长大的人的家里的母亲都非常的强势。可能我们的很多人都有印象了，如果母亲非常强势的，那父亲什么事情都不做决定，缩在一边的话，那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互动呢是非常的有问题的。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潜在的冲突。我这里也再说一次，那不是说姐妹们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是定义丈夫是要做属灵里的带头的作用的。这里特别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带头作用是很多是在属灵上的带头作用。所以我们比如如果我们追求我们在圣经上追求，我们对这个对真道的追求，那先生丈夫一定要起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说妻子呢很多时候那更有灵性，可能会更对这个圣灵的追求呢对都会更热烈。但是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先生在这里一定要不要把这个位置这个因为妻子在这里很有能力很追求，就都推给妻子。我们丈夫在这里一定要起一个属灵上的带头作用。好，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次序和角色的误区。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次序和角色的把这个摆正了以后呢，那我们就要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对待的原则。我们看到这个5章21节，他讲到我们对待的彼此对待原则是这样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要看到这一节，我们这个顺服呢是要彼此顺服。而且顺服这个词呢，我们也要仔细的看一看顺服是什么意思。顺服呢经常也会被误解说那顺服的一方呢就更低一点， inferior， 更不重要，顺服是言听计从。但是我们要真正看这个顺服这个意思它原文呢是 submit。 什么是 submit 呢？那 submit 是这种线上的这种顺服，而不是那种简单的听从而 obey。 我们要看到这里的区别， submit 和 obey 的区别。那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也讲到，什么时候他圣经用了 obey 这个词呢？那在以弗所书6章中他就说，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 说你的子女啊是要 obey 你的父母。那什么是 obey 呢？那比如说我跟我的儿子说你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好了，那他要 obey。 我跟他说向东他要向东，我跟他说向西他要向西，哎，那他可能会不顺服啊，他说嘟着嘴去收拾房间。所以那当然我也不是鼓励不顺服，但是说他要听他要 obey。 但是这个顺服呢有更高一层的意义，它不光是说要言听计从，是顺服是一个灵里面的顺从，是 submit。 在这里呢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那比如说那一方说那你要做这个呀，那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哎，但是呢你的灵里呢是要顺服的，是极其的柔顺，哎，我们提到 submit 我们就会讲到是一个非常的柔软的非常敬重对方的这种关系。那你虽说可以说，那比如先生说要去做一件事情，那太太觉得这个事情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他会跟先生说，那我这个事情不能做，right？ 但他表达这个时候呢，要非常的这个 submissive， right？ 那就是说他就把自己啊顺服啊在这个先生的面前。那我们这个讲到就是说。给人的是一种柔软的一种很尊重的样子来说这个不同的意见，哎，那这里我也要需要夸奖一下我的太太了。那她呢，那我的太太就很聪明啊，很漂亮，大家都知道她，而且灵里呢也是非常的追求，很多时候她会看到不同的意见，也会看到这个我的一些的想法或者 initiating 的我提议的一些做法呢那是不对的，或者是有不同的见解呢，那他的那给我提出来的时候呢，那我就看到他的态度呢很多时候是非常的顺服，那就让我觉得 OK， 那我是很受尊敬的，那我太太非常的顺服提出意见，那也就很容易解决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也讲到顺服，right？ 那顺服我们向谁去学顺服呢？我们不是向周围的人学顺服，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顺服，是我们顺服的最终的榜样。那耶稣是怎样顺服的呢？那我们就看到，那耶稣就说他在约翰福音中说耶稣说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顺服呢，到这个耶稣顺服到程度，他不求自己的意思，那只求上面来的意思。那我们要顺服呢，也不是说顺从人的意思，是要顺服神的意思。我们也要一样，像耶稣一样，是不是求自己的意思，是求神的意思，这才是顺服。而且我们也都知道，那耶稣的顺服他不光是有顺服的心，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那耶稣有顺服的行为。那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中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对神的顺服，他就顺服神的救赎的计划，他就以至于死，他顺服到这种程度，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献上，让神的救赎的计划才能得以实施。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的顺服是我们最终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那顺服呢是不是说言听计从，是要真正在灵里的，是要尊敬的这种态度互相对待。而且我们顺服的这个要点呢，是要彼此顺服，在基督里彼此顺服，只有夫妻只有这样彼此顺服，才能在主里合一。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呢，那我们也看到，那圣经也特别的在说彼此顺服以后呢，也提到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圣经呢，那不是随便写的，那这圣经呢，也这节圣经呢 当妻子当顺服自己丈夫呢，也提到了，在圣经里提到总共有两三次之多。那我们为什么觉得那神要着重要说这一点？哎，那我们就看到神着重说这一点呢，不是说丈夫不要顺从，不要彼此顺从，神说的是妻子顺服丈夫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好吧，我们想一想这一点。那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夫妻可能有时候争吵啊，争吵的时候，比如我和雅亮争吵的时候，那因为太太啊，这个语言上啊，都比较犀利，而且比较有逻辑。我跟太太争吵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能够胜过的，是吧？那我估计这也是很多人笑吧。那可能很多家的也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舌头是白体之中那最危险最恶的东西。那你说话一不小心，那就会出来很多的问题。哎，那我们就想到，那在对太太来讲呢，那顺服呢，那神在这里单单提出来，哎，那顺服在特别是在你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哎，特别是在太太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占理的时候，那顺服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功课，是需要做的。哎，好，那顺服呢，那也有顺服的神，那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那也有他的美意在里面。那他美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前书中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讲到这个妻子的顺从啊，是一个很好的品行，就因为这个品行丈夫被感化过来。即丈夫虽说不信从道理，也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这里呢，就我前两年在预备的时候呢，也与我们的几位同工一起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啊，都送给我。那好像大家没给我送什么好的例子，所以我就只好还是现身说法。那讲夫妻关系嘛，那我和雅亮那就现成的在这里。那我就讲到我们，那我就举个例子，就我们两个，那怎么样呢？那妻子因为她的顺服那我这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被感化过来。那就讲到我们在头一次，我首先 disclaimer 啊，这个故事 message approved by my wife， OK， 不是，所以我不是在瞎讲啊，那在我们两个呢，我刚才讲到我们两个有两次起到比较大的冲突。那一次呢，就说因为事业上，因为我们两个事业上都当时做的都很好，都读了博士，然后毕业了以后呢，都各自有各自的追求。我这边做博士后，那雅亮那边呢，他想要做一些这个 consulting 的工作，他也在芝加哥呢，找到了一个一份不错的 consulting 的 job。那在那时候呢，因为分开嘛，他也就开始带他妈妈，那妈妈在帮我们带孩子，带他妈妈去教会。那很快呢，他就圣灵就感动他，他就信了主，受了洗。那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洗。那我们两个也为这个到底是我应该 move 到芝加哥去，还是他 move 到这儿来，有很多的 argument， 到底是就是争论了，到底应该怎么样才对我们这个家庭最好。那当然就有很多争论，就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这个，也就伤害在里面。那有一段的时间呢，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哎，那但是呢，那雅亮他信主以后呢，他就非常的，因为被弟兄姐妹带领的，非常的追求。他就是在信主了三四个月以后，在夏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啊，那老公啊，那我这个我就把我工作辞了，跟你到波顺去吧。那我当时好感动，为什么呢？我虽说我的事业还很顺利，但是我当时拿的钱3万块钱，他在那边是一个正经的工作，可能5万多块钱，那这个不合，都一般的 的道理来的话，都很难说放下这一个更挣钱的工作，而且是他也还喜欢的一个方向，说到这边来跟我一起，那我就很，我真是很受感动。我觉得这个从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很讲道理的，我觉得这个我不可能跟雅亮讲说你就 drop 了你的工作到这边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挺没道理，所以我也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但所以说我这边也很想留在这边。那我就看到他的顺服，我就很惊讶，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这是那他有这样的改变啊在里面。那因为这个改变呢，也是那是让我对这个神呢有更深的一层的认识啊，让我们也对这个家庭这个两个夫妻在一起有更深的认识，而不是说夫妻两个人各奔各的事业，而夫妻必须在一起来做才是一个家庭，这有更深的认识。那因为这个呢，所以不久呢，我也就也就受洗，也就成为基督徒。那这是差不多是9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我们做妻子的当你顺服的时候，那就算你在属灵上可能比较追求，也比较懂得道理更多，那这时候呢，你们更要取一个顺服的心让你的丈夫能够因你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好，那么讲到这呢，那时候我们如何顺服，我们讲到了这个顺服的意义，那我们也看到圣经里也教导我们如何顺服。顺服呢是如同顺服主，就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彼此顺服。那我们顺服主是怎么样顺服呢？教会是怎样顺服基督的呢？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是尊敬他的，我们完全身的在灵里的献上，不是指口头上啊说我顺服你啊。所以呢，那我们看到这个顺服呢是一种灵里的顺服，完全的尊敬的的这种献上的顺服。只有这样的顺服呢，只有这样的互相的顺服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人人羡慕的家庭。阿门。好，那我们讲了这一段以后呢，那我们就讲到那第一点是这个次序角色，还有这个互相顺服。那我们第二个要点呢，那就是爱。那好不好让我们在一起读以弗所书5章25节到3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及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那就好，就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讲到那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顺服呢，我们互相之间的顺服，特别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呢，而那丈夫就去欺负妻子啊，那对他很随意啊，那可能我们想这是不应该的 ，right？ 那可是我们又看到，在我们这个以前在古的时候呢，这是非常经常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讲的犹太人，他们经常会就想把他们的妻子要休掉，重新娶妻。那我们就因为妻子顺服，这样虐待他 ，right？ 那我们能不能这么做？我们要看到圣经的教导说，那其实丈夫呢，在这里有一个更大更难的功课，那就是说要爱妻子。叫爱妻子呢，如同基督爱教会。好，我们今天讲的爱，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爱这个词用的是哪一个词？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那我们在中文里爱呢，那就是一个词。但是在原文的圣经中呢，希腊文中有爱呢是有三个不一样的词，至少有三种。一个叫 eros， 那是这种肉体的这种属世的这种爱。还有一个 phila， 那就是指的这种互相呢。弟兄之间那互相这种知己的那种爱。那第三种爱呢是这种 agape。agape 的爱呢是 指的这种舍己的爱，牺牲的爱。那我们这里讲的基督爱教会的爱呢，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基督爱教会的爱是这种舍己的，为教会舍己，为教会牺牲的爱。那我们这个在这节圣经里呢，用的这个爱的这个词呢，那丈夫爱妻子，这个爱这个词也是这个 agape 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个很高的要求，它是要舍己的爱。那我们的约翰福音也说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那我们人的爱呢，那我们最高的一个爱就是舍己，愿意为妻子摆上牺牲 的爱。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爱是一个舍己的爱。那我们也看到那既然我们明白这个爱呢是必须是这种最高档次的，哎，最舍己的牺牲的爱，那为什么我们的妻子很多时候呢都会说，那我体会不到你对我的爱呢，是吧？那我们要回到这个起初啊，起初看神造人的时候呢，那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两个人都变为自我中心了，自以为意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的爱呢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说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是用我自己想的最好的方式去爱对方的时候，那对方会不会接受啊？多数的时候，可能对方可能不大会接受，那会觉得就会经常觉不到你的爱。那我们还觉得，那我都已经爱你爱到这种程度了，你怎么还不接受呢？哎，那就又会有很多抱怨了，哎，那所以那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爱这个舍己的爱，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是要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是要用对方的眼光看对方的需要，这是我们这个爱里头最最基本的，是要看到对方的需要。那我们讲到爱呢，那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时间的细讲呢，那我们就讲到那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呢，那可以用言语啊，你可以用夸奖啊，鼓励的言语啊，你可以用时间呢，你可以花时间为妻子跟太太在一起啊，共享啊，有些 dating 的 time 啊， special time 啊，哎，那也送礼物啊，花呀，首饰啊，一些妻子喜爱的礼物啊，那提供一些服务啊，比如说那你为妻子做家务啊让妻子能够有好的休息啊，那或者身体上的呀，拥抱啊，给有一些身体上，那爱有很多表达的方式了，有种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花一些功课，哎，那我就把这功课留给你们大家啊，回去花一些功课去了解对方最喜爱的这爱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哎，那不要用这个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提供提供爱，然后觉得你啊爱为什么没有被接受，哎，对，所以我就发觉这个很有效果，因为比如我和我的太太呢，那就看法就很不一样，那我是喜欢提供服务的那种爱，那我会去我爱他呢，我去帮他去做事，哎，那我的太太经常就感觉不到，说你这么忙忙叨叨的干什么呀，哎，那他喜欢的呢是言语上的和一些礼物上，那我有的时候就会再送他花呀，会说一些很好的话呀，那他就会非常的高兴，那整天就跟开了花一样的样子。那后来我想到actually this is easier, right? 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互相要多了解你的妻子或者你丈夫你是怎么样的方式能够更爱他。哎，好，那我也讲到爱，说那我们既然我们知道要怎么爱，我们要也学了功课，做了付出，那我们很多时候还觉得啊，我们的爱没有被接受啊，我们爱出去啊是被拒绝或者至少是没有回应啊，那有的时候那可能还报以那个反面的，哎，那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有时候那我们有一些矛盾呢，可能是真是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很多的忍耐。那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到说，爱是什么呢？他没说爱是你要送礼物啊，去夸奖啊，他说爱呢，他说的第一个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说爱呢的第一条呢是你要有 patience, 说你是要恒久的忍耐，而且是 kind, 又有恩慈。所以我们就看到那神对爱的看见那是什么样不一样，那就是说爱你，你不但要爱出去，你还要就算不接受，对方不接受，你还是要恒久忍耐，你要有很有恩慈，不能是嫉妒自夸求自己的益处， 也不能说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爱，你就开始发怒，然后又开始计算别人的恶，说你原来怎么怎么样，我做的怎么怎么好，你怎么怎么不对。所以那我们看到，那神对我们说，那爱是要恒久忍耐，是不要做所有的这些发怒啊，计算别人的恶啊，也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是完全献上的爱。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哎呀，这太难了啊，是吧？这个我们做不到。说那基督做到，我们做不到，说此道甚难，谁还能相信呢？那耶稣基督也说到这个，那我们爱不下去怎么办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祷告。那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爱心都不够，那我们就是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爱心，因为呢，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爱呢，我们爱别人也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神是爱的源头，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爱心。当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一定要向神祷告。好，那我们快快的看下面一节经节。我们时间不太多了，所以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31、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就到这里。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提到几次，在神起前造人呢，二人是合为一体的，因为始祖的犯罪呢，我们二人就与神也隔绝，彼此也隔绝。但是呢，我们看到，那神在这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什么样的奥秘呢？他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个奥秘就是这样，我们这个隔绝呢，是唯有借着耶稣，藉着神才能合一。就说我们男人女人不可能就这么合一在一起，那我们的合一呢，是必须我们都与神合一，我们都看着神，我们都必须要转眼仰望耶稣，我们都看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合一了。我们不是两个人看着对方的时候，那我们看着对方的时候，就看着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那就合不了一了。我们都要，当我们发现自己互相盯着对方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转眼仰望耶稣。这是我们合一的这个奥秘。他也讲到，那这个奥秘呢，就也体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神让我们在地上通过，为什么啊要有夫妻的关系呢？那不是就造一样的人就好了，那神可以完全可以造成一样的人。神造夫妻的关系是让我们在这里也学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夫妻关系能够恢复这个福音啊，能够认识到福音在我们这个教会在的地位。所以我们这个奥秘就是说，我们的夫妻，我们通过夫妻的关系的学习，我们实际上学习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那我们就到下面一节，我们好吧一起念啊。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如果我们能找到下一个经节的话，彼得前书也还有一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那神在最后呢，讲了所有的这个方方面以后呢，神在最后也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说丈夫要敬重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那我们的敬重是什么？我们也要好好看一下，那敬重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相敬如宾呢？那我们有时候想到相敬如宾好像就好远啊，两个人就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相敬如宾那实际上是相敬如冰啊，两个人冰冰冷冷的关系啊。那真是，那这个敬重啊是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顺服一样，它不是说这种表面上的敬重，是这种灵里的敬重，是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爱才有这种结果。那讲到敬重呢，实际上是讲到一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准则。因为我们也知道相敬如宾呢是一种很表层的，那就我们互相之间打招呼啊，说一些事实啊，在家里，那这是我们都是需要的，很正常的 交流，right？ 那不是说我们一讲话就要吵架，对不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种表层的交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那人呢是有感情的动物，right？ 我们需要有一个内里的交流，特别夫妻之间有一个内里的交流，是一种感觉交流想法的时候。那么交流这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呢，那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呢，那很难交流，这个一交流想法呢就爆炸了。那举个例子啊，说那太太一说，你这么做让我很难受啊。那丈夫经常说，马上的反应说，他知道妻子跟他说了一个感受，说我现在很难受，因为你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哎，那丈夫经常的反应，让我们自己大家都想一想，自己反应会是什么？马上就说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就找所有的理由说啊，这个事情我做的是对的。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做内里的交流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点，说这个交流感情呢，首先呢是只讲这个感情，说是我的感受，不是一个论断或指责，说先生做错了做对了。那先生的反应呢，也不应该是说这个事情先看事情的对错，应该是先承认说哦，我知道你有这个感受，那我知道，那我们再讲下面。哎，那举个例子啊，那就讲到我和雅亮的第二个例子。哎，我们第二次的冲突比较大的时候，那次是什么时候呢？那有一段呢，我的哥哥他的工作呢有转换，然后他全家就搬到 Boston， 然后他们一家也是四口人跟我住在一起。那是我的父母跟我住一起，帮我照顾小孩子，就突然一下我们家就有十口人。所以那而且都是我们家的人，那我觉得很好啊，那家里又大又热闹。太太呢就有一点受不了，她说太热闹了，那她就会说你这么安排也不跟我商量，那我就感到很难过。那我当初不知道啊，我当初不知道这种交流方法，说我没有做错什么呀，那是我的家人啊，我的家人在一块儿，你还不高兴吗？那你们就可以想见，那我们下面的对话是比较火爆了一点了，那就会 right？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呢，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先不要论对错，那两个人都是对的，那太太她有不好的感受，那她是对的，那我的家庭在一起呢，那我要照顾我的家庭，我觉得是我的责任，那也是对的，但是我要承认那太太的感受是这样。她说啊，那我应该是怎么样呢？她说我知道哦，那你这个感受是很 hurt， 很伤害，那很难受。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坐下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去跟我的哥哥去谈，让问问他们是不是能够尽快帮助他们，能够解决呢他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暂时的，right？ 那这就是说，我们要先要认识到这个感受，不做判断啊，双方都不要做论断，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right？那我们那个圣经也讲到呢，哥罗西书中说到呢，说那你们凡事都要包容，哎，都是要饶恕，哎，那不是要因为妻子呢有感受，那你就反唇相讥。那我们也看到这段圣经呢讲到，那妻子是比你软弱的器皿。那我们讲到这个太太啊，受造是后被造的，造的是有血有肉有骨头，她经常比先生要更敏感。所以他是更软弱在的器皿，在灵里面更容易感受到一些不好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感受。但这时候我们做先生不要反唇相讥，要有包容，要有饶恕。因为那哥罗西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我们要互相包容，要互相饶恕了。哎，那我们就讲到这个，那最后一点呢就说那就要反过来。那我们知道感觉呢就是感觉，这里头没有对错，right？ 那我们要知道在互相敬重的生活中呢，我们要学会怎样把感受讲出来。那我们怎么样讲这个感受呢？那我们知道，那我们经常讲这个感受的时候，讲的是一些负面的感受，说那我感觉不好我再跟你讲，那感觉好的时候那我也不需要跟你讲，right？ 那去跟你交通的内里的时候，那都是讲负面的感觉。那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先要 那我们去银行都知道，取钱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个取钱的过程。那我们就先有钱才能存，才能取钱，是不是啊？那我们先要注意这，那你要交通负面的感觉之前呢，你要知道你的 bank account 是不是还在那里？你有没有在爱里存款？你平常有没有在爱里注意存款？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先要把钱放进去，才能把钱拿出来。所以这我们要一定要注意的这点，就是说，那我们先要用爱来存款，那我们也讲到爱的几种方式，我们再不再讲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一定要看住自己的舌头，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那这个舌头能说很多很多的话，而且又有论断呢、有的是感受啊，你一不小心，你的感受就变成了论断，那经常，所以说感受的时候，你要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想，而不是说你如何如何做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注意啊，那白体中舌头是最难管住的，所以我们要管住自己舌头，在我们交流感受的时候，说是要从我开始，而不是说你要说从你开始，那就是论断了，那你要小心。那我们要注意彼此的肢体语言了，那我们要知道表达感受是要用语言来表达感受的，所以说我们很难做，但是不要用冷战，说我不理你了，我三个礼拜不给你做饭也不理你了，这种是这种是负面的，是不是正确的表达感受的方式？不要用这种冷漠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感受方式。而且呢，在不管是任何一方表达了这个负面的感受的时候呢，两个人呢的反应是应该什么呢？不是说马上论理说我没有错啊，应该是在圣经教导我们说是什么呢？是要彼此认罪的。要彼此认罪，因为这个约翰一书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两个人重新合一，重新和好呢，是必须要认到这一点，说我们都是罪人，要彼此认罪，先要彼此认罪，才能这个互相才能重新和好。那我们在交流之前呢，那我们也要为对方祷告了，我们知道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不管是你的先生是不是你的，或者太太是不是你的仇敌吧。那他如果你觉得他在逼迫你，你的首先的反应不是说找他去论理，而是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祷告。好，那而且圣经还有一点呢，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带着这个怒气去睡觉，要在之前把这个垃圾，把中间的隔阂都清掉，不要说也，圣经也讲的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要把它这些垃圾都存到明天的话，那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了，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那圣经也讲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啊，互相代求，互相饶恕。那雅各书说什么呢？就可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说你们要你们的关系得医治，灵里重新恢复相通啊，与人与神都重新合一的话，那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饶恕，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也就圣灵的光照我们，让那永不止息的爱也就浇灌到我们的婚姻中，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复兴呢，用福音的复兴就带来我们的家庭的复兴，也家庭的复兴呢也能促进这个福音的复兴。好，我们让一起低头祷告。来，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能够重新得力，能重新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基督耶稣做我们家的主，恢复你为我们预定的美好计划，在你的爱里我们两下合为而一，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共同奔跑属天的道路，让福音能复兴我们的家庭。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